OK，好，以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里头的这个分段啊，分段呢，我们上回已经读到第几章了？我们上回已经读到第27章了啊。27章，那之前呢，1到12章是论犹大跟以色列啊，13到23呢是论列国啊，24到27章呢是论到末世啊，末世。所以那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从可以说教会时代，然后一直到主再来哈，大灾难，然后千禧年哈，一直预言到新天新地哈。好，那今天我们要从第28章开始读了哈。28章到33章呢，是讲到六个祸哈，六个祸。那其实六个祸啊，并不是说差异并不是很大啊，但是总而言之，这边就讲到一些祸啊。那我们看一下。这28章到33章的焦点是什么？这28章到33这几章的焦点啊，第一个是讲看到说这个犹大人呐、啊，犹大人他们投靠埃及哈，不倚靠神啊，不倚靠神，这是第一个焦点。那时候犹大在这些强权的这个围绕之下啊，面对亚述跟巴比伦的这个威胁，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倾向要依靠埃及，希望靠着埃及呢，能够来抵挡亚述跟巴比伦的威胁。但是呢，埃及就让他们有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啊，让他们就不依靠神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那第二个焦点就是神就是借着苦难来管教犹大人啊。第三个焦点就是最后神要拯救犹大人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就是预言到新约里面的荣耀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28章。好，28章呢，这个28章只有1到6节哈，是论到北国以色列人哈。那之后从28章第7节开始，一直到第33章呢，后面全部都是论到南国犹大人哈。好，那28章第1节啊，这是第一个祸哈。然后祸在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这段话，读起来好像不是问题啊，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跟中文又好像不太一样啊。英文里面他说 "Woe to that wreath" 啊，这祸是临到什么呢？临到那个花环，那个冠冕啊。然后 "to the fading flower" 临到那个江蚕之花，还有 "to that city" 啊，这个祸是临到那个城市。所以我们把这段重新按着英文把它翻译一下的话，就是这样子。那冠冕有祸了啊，就是以法莲九徒所夸耀的。那江蚕之花和它的荣美有祸了，就是戴在肥美谷枝头上的。那城市有祸了，就是那些被酒败坏之徒所夸耀的啊。好，所以这个祸到底是临到什么呢？照中文来看是临到以法莲的九徒啊，但是照英文或者说照原文来看的话，那个祸是临到那个冠冕，还有那个江蚕之花，还有那个城市，啊，那这个三个东西其实都是讲同一件事情，都是讲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京城，是他们的荣耀啊，是他们的这个冠冕。那以法莲是讲到以色列啊，因为北国有十个支派里面最大的支派就是以法莲，所以常常用以法莲这个字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啊。那以法莲的九徒就讲到北国以色列这些喝酒啊醉酒的这一些人，他们呢以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为夸耀，撒玛利亚为夸耀。但是在神眼中，神跟他们说这是一朵江蚕之花啊。好，在这边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对比哈，一个是以法莲的九徒，一个是神的余圣之民啊。我们看第二节啊，看呐、啊。足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张翼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蚕丝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 仇敌者的力量啊。OK， 好，这里啊，这里有个对比，一个是以法莲的酒徒啊，一个是神的余圣之民啊。那这里有两顶的冠冕啊，第一顶的冠冕是撒玛利亚的荣耀啊，那另外一顶呢是神的余圣冠冕，神要做他余圣之民的什么荣冠华冕，第五节对不对啊？所以神的余圣之民啊，就是那些被仇敌掳去，后来神让他们回来的这些人啊，神要让这些人成为他们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啊，神自己。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啊，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的荣华啊，他们这一顶这个冠冕呢，会像是这个江蚕之花啊，会被亚述摔落于地，踏在脚下啊。那第二节说，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这个就是讲到亚述。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北国就是亡于亚述啊，亚述把他们掳走了，所以他们所最自傲的啊，最引以为夸耀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荣华啊，都被摔落在脚底下，被践踏在脚底下啊。但是反过来讲，神的余圣之民呢，神要成为他们的荣冠华冕，而且神要作为审判官的公义之灵啊，还要成为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啊。所以成为神要成为他们的荣耀，还有成为他们里面那个公义的灵啊，还有呢，成为他们的这个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啊。神要成为他们的一切啊，这是神要来成为他余圣之民的一切啊。好，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这个北国犹大啊。好，从第七节开始，这里就开始讲到讲到刚才讲到北国以色列啊，然后第七节开始就讲到南国犹大啊。那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啊！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啊！所以现在他就是箭头一指啊，就指向南国啊，南国。那为什么是指南国呢？因为第七节里面他有提到一种人啊，这种人叫什么？叫做祭司啊。祭司是只有南国才有，因为南国神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祭司是在南国哈，那然后所以他说啊，北国那些人他们爱喝酒，然后以他们所有的为夸耀哈，这也就算了。那南国也是一样哈，他们也喝酒，然后呢把神的话呢错解啊，然后接下来第九节啊，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讥诮先知的说啊，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这是讲什么啊？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 PowerPoint 啊。这个啊，这些人啊，他们讥诮先知啊，然后讲到说他什么命上加命啦，令上加令啦。如果你看 NIV 的新的版本哈，新的版本2011年版的，它是这样翻译啊。后面讲说什么叫做命上加命啊？他说 ，For it is do this, do that, a rule for this, a rule for that,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 啊，就是说先知教导他们的，不是跟他们讲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好像很高妙的道理，他就讲到一些很简单的，然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啊，然后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啊，就是一些好像很简单的。很基本的一些规定，好，那所以呢，那些祭司啊、先知啊，就假先知哈，那些犹大人呢、啊，听了就觉得很不耐烦，那你到底要讲给谁听呢？我们又不是小 baby 哈，你要让谁明白这些传言？所谓传言就是神的话了哈，这些 message 哈，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啊，你是讲给小 baby 听吗？啊，讲给我们这些人听，这个太小看我们了哈。但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啊，这个同样的原则啊，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啊，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些人，他们觉得先知所讲的很太基本了，太粗浅了，所以他们就藐视啊，藐视。那保罗那时候所遇到的人也是类似这样的人啊。那保罗那时候其实遇到了两批人，一批人是犹太人，一批人是希腊人。那个希腊人呢，他们也是追求知识、追求智慧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十字架道理了，他们也是觉得说，哦，这东西太愚昧了，什么十字架呢？这个我们以靠十字架就可以得救啊。但是他说啊，这个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作是愚拙的道理啊，但是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却是神的大能啊。好，当初这个先知给他们讲的一些话，好像也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就说你们要做这个，你们不要做那个，你们要依靠神啊，不要依靠埃及等等啊。哎呀，这个说来说去，他们听到后来都觉得很厌烦的啊。但是呢，但是这个跟十字架道理有什么关系啊？十字架道理就是说，当然保罗那边所讲十字架道理是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为我们流宝血，这个在外邦人听起来是非常愚昧的一种道理。那好，但是现在先知所讲的，你们说他说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十字架道理。这个是讲到什么？我们自己这个人要背十字架啊，我们这个人要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对我们这个老我来说，就是一种死，对不对啊？好，那这种东西有的人就说，哎呀，你来跟我解经，然后讲到圣经里面那些什么很奇妙的东西，我都会来听啊。但是如果我来听这个查经啊，都是说叫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要我舍下这个舍下那个，哎呀，我就听不下去了啊！能不能讲一些比较精彩一点的，比较有趣一点的啊？那个就是啊，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理让一些人就跌倒啊。那这里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的问题就是，你讲这些不是都是给那些小孩子们听的吗？啊，所以他们听不下去啊。那后来他就说了，他说啊，第十一节啊，他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啊，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好，他们觉得说讲这话太粗浅了啊，没意思啊。好，那先知说 OK， 好，不仅如此啊，神现在不仅用这种最粗浅的话跟你们讲啊，神还要用这个外邦人的嘴唇啊，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啊。在这里他就预言到，他说今天你们不听这些啊简单的道理，那有一天呢，你们就要去听那些外邦人对你们传讲啊。那这边其实他是预言到什么？预言到这些犹大人将来有一天会被巴比伦掳去，他们到巴比伦那边呢，他们就听那些外邦人对他们说话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预言，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啊。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里面，那边保罗就引用这段话了，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就讲到说神赐下方言的恩赐啊，神让神的百姓啊说方言，说方言的结果呢啊，这个就是应验了这段话，神要用异邦人的嘴唇跟舌头对百姓说话啊。好，其实在这个地方是被保罗引用来讲到解释后来说是说方言的一些现象啊。好，那这里有个重点啊，这个是第12节啊。他说你们要使，我们报会这边有写了啊，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啊。这个跟中文跟英文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个英文是说 He who said to them, Here is rest, give rest to the weary, and here is repose, 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 这段话是在讲什么？讲到就是说，这里有安息，要使疲乏者得安息，这里有安歇。 OK， 所以神跟他说，这里有安息啊，你们要使疲乏者得安息，这里有安息。请问这里是哪里啊？
主，神这里。
神这里啊，对，就讲到说神这里啊，那他们不在这里得安息，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要到埃及啊，他们要到埃及去讨帮助，到外面去求救兵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现象啊，一碰到问题啊，到处搬救兵，到处找办法哈。但是神说啊，不在那里，不在这里，在哪里啊？在神那里啊，在神那里有安息啊，在神那里有可以得安歇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什么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啊？他说到我这里来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马太福音11:28-29啊，好。所以这个是旧约跟新约的原则是一样的啊，他们神要他们来到神这边才有安息啊，然后呢，疲乏者就会得到安息啊。他们那时候因为要到埃及求救兵啊，所以不仅自己心里头忙乱，也让四周围的人忙成一团啊，让那些疲乏的人呢得不到安息啊，得不到安息。好，所以自己要先归向神啊，才会有安息啊。那这里讲到说什么？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啊，神的拯救不是远在天边啊，是近在眼前。他说你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救兵啦，安息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here 啊，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要得拯救啊，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要回到里面，对不对？主就在我们里面，他在里面等候我们，在里面等候我们要。垂听我们向他的呼求啊，所以那个保罗曾经说过一段话啊，罗马书10:6-9啊，他说什么？他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保罗就告诉罗马的这些基督徒说啊，这个救恩啊，没有那么远啊，不是很复杂，就很简单，我们只要开口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拯救啊，是近在眼前的，不是远在天边。当时以色列人就以为说是哦，要到埃及那边。才可以得到拯救啊！所以呢，他们不肯听神的话，神就用这一些很简单的这个命令讲给他们听，他们不听，所以他们就跌倒，而且陷入网罗被缠住啊！这是到第13节讲这些啊。好，第14节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个下一个段落啊，这里我们看到啊。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对比啊，一个是依靠埃及，一个依靠神啊。14节说啊，所以你们这些谢曼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大人呐，他们很自豪，他们说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敌军来的时候呢，不会临到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死亡立了约啊，我们跟阴间结盟，我们跟阴间讲好了啊，叫他到时候不要收我们啊，所以他们不会收我们的。好，我们已经跟他讲打通了啊，打通关节啊，OK。所以呢，到时候我们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当然一个最字面上的这个说法。那也有人讲到这个死亡跟阴间的是埃及的神啊，所以意思是讲到说他们跟埃及已经立约，跟埃及结盟啊，这样讲也可以通了啊。好，所以呢，他说这些敌军呢，不会临到我们啊，他因为我们是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这个是讲到说他们的一些权谋啊，有的人认为说，你在这世界上要成功啊， 比方说要做一些事业啦，那你一定要做一些，你一定要有一些，要用一些，运用一些谎言啊，要用一些虚假，不然的话没办法赚钱的啊。最近台湾冒了好几件这个大的事情啊，就我们后来看到那些那些商人的嘴脸啊，自己赚得饱饱的，但是底下员工呢都被这个怎么样？
剥削
，就是他们用一些不正直的方式当做他们这个得利的这个工具啊，来剥削别人，然后那个这个污染的一些什么环境啊，那这个都是一些不正直的一些原则啊，他们等于是用谎言作为避所，以虚假在虚假之下藏身啊，这都是一些不对的原则啊。他们说，你不这样子，你不报假账啊，那你不那个这个送一些贿赂啊，你不打通一些关节，你怎么可能这个生存呢？所以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原则啊。但是神他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则，第16节啊，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啊，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好，这个是神有另外一个，神有另外一个东西啊，是可靠的啊，是可靠的，是稳固的啊。好，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这个OK， 我先把这个读完好了啊。他说第17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英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啊。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呢，如水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好 ,OK, 所以这里神要他们依靠在锡安所放的那块石头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以色列人他们犹大人他们现在选择的是依靠埃及，但神呼召他们要依靠神啊。那因为依靠埃及，所以他们会到处奔跑求助，对不对啊。那依靠神呢的原则就是安静安息啊，要安静安息。好，这个原则我们到后面还会看到神一再强调，你们要安静，要安息啊，这个你们才会得救啊。然后呢，犹大人是用虚谎作为他们的藏身处啊。那但是神要他们依靠锡安的防脚石啊。什么是锡安的防脚石啊？我们等一下再看啊。那他们依靠的是谎言跟虚假啊，然后不这样的话怎么能成功呢啊？那但是神要他们依靠的是公平跟公义，因为神用这个作为这个什么他的线砣跟他的准绳啊。好啊，所以他这边看到了有一个神在锡安立一块防脚石啊。OK, 什么叫做在锡安立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啊？这个在就字面上的意思是什么？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神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嘛，对不对啊？耶路撒冷是有圣殿，所以圣殿是神的居所嘛，所以神把这个圣殿放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他们可以来依靠的啊。所以从字面上来讲，好像是讲的这个有形的这个圣殿，对不对啊？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嘛。如果说有形的圣殿，他说我在锡安呢，就是设立我的圣殿啊，信靠他人必不着急就好了嘛。那但是神不是讲圣殿。他是讲一块石头啊，圣殿里面那么多块石头，神啊，你是讲哪一块呢啊？他说是里面的一块防脚石。为什么圣殿里面就是要依靠那块防脚石呢啊？原来就是讲到灵里面的意思，灵里面的意思是讲什么？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因为这个防脚石就是基督。他这边讲到是教会的根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锡安可以预表什么？预表新约的教会嘛，所以神在锡安放一块防脚石，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就是神在教会里面，他放一个石头作为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啊？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啊，就是那块宝贵的防脚石。所以神在呼召我们，今天我们来依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依靠基督自己啊。好，他是试验过的石头啊， 对啊，主耶稣他经过撒旦的试探，对不对？他也在这个地上这个33年半，他活出一个无罪的生活，所以他是被试验过的。然后他同时又是什么？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啊！这个天地万物都会废去啊，但只有这个根基呢，永远不会动摇啊！我们今天就看到，真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在被震动啊，每一样东西都没办法长久啊。但是他说啊，你要依靠这个根基啊，依靠主，这个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它特别提到它宝贵，就是石头啊，石头有宝贵的，有不宝贵的啊。这个宝贵的呢是又大又重啊，然后被经过加工过的啊。那这个是宝贵的房角石，讲到我们主耶稣，它是一个宇宙，它是宇宙的至宝啊。这个宝贝啊，它只有像那些像他啊殷勤寻求他的人才会显现。所以在箴言里面说，我们要寻求智慧，像是如同寻求什么隐藏的珍宝啊啊。然后那个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天国就好像是地里头埋藏一个宝贝，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就是找到了啊，就变卖，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来买这个宝贝啊。那当然有人解释，就是说这个宝贝是讲到教会啊，这个主耶稣变卖一切来买这个教会啊。那但是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当我们发现到主耶稣，我们欢欢喜喜的变卖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得着主。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已经为着得着基督啊，他看万事如粪土啊，就是为了得着基督，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啊，至宝。所以这边都讲到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神在这边不是讲圣殿，不是讲这个讲那个啊，他就讲要依靠这个石头，就讲到主耶稣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他我必以这个公义为啊，公平为准绳啊，以公义为线砣啊，你看，所以这个砣。他们这个工程师啊，他们要建筑啊，一定要有这个准绳跟线砣啊，才知道说你这个房这个墙壁立起来才知道直不直，对不对啊？这个地面是不是够平整啊？好，那但是这个就是神做工的原则跟法则。神要建造一个工程啊，它的准绳跟线砣就是公平跟公义啊。所以在这里说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啊，是以公平公义为准则啊。那另外一方面，他也用公平跟公义作为这个检验的标准。今天我们都在做神的工，今天我们的一生都要经过神的这个线砣跟准绳来量过。神用什么来量呢？他就这边说，他是用公平跟公义啊。他不依按着不依这个原则建造的工程，都会被拆毁啊！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得意啊，他们现在找埃及来跟他结盟啊，结盟。结果呢，这个不是按着公平跟公义啊，乃是用虚谎啊，里面有一些诡诈，一些权谋啊。神说这个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啊，神看我们用什么原则做啊，不是。神不是只看结果，他神也看过程啊、哦。我们这过程用的原则不对，这个神要拆毁他了。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子，更何况神国度里面的事情更是这样子啊、哦。如果我们是服侍神的话，我们所用的一切的原则也是要对的原则啊、哦。有的人为了服侍的成功啊、哦，不惜各种手段啊。哦，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在圣经里面，神到时候要来检验啊，要来检验。OK，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这个啊，这个第19节啊，第19节，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什么会经过呢？就是个敌军啊，这个敌军啊，这个好像水一样漫溢过来的时候啊，他会经过。然后白昼黑夜都是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明白神这个警告这个讯息的人啊，他们都会惊恐，都会起这个敬畏的心啊、哦。然后20节，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这在讲什么？ 这个是在讲的说他们依靠埃及啊，依靠埃及好像想要这个拿这个被子啊，这个遮身体，好像他们想要躺在这张床上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埃及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啊，好像这个被子啊太短了，根本没办法给你遮体啊，还有这个床呢那么短，让你根本不能舒身。所以这个是埃及啊，埃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能靠他的啊。好，然后接下来他说21节啊，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星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啊。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是有点典故啊，讲到比拉星山跟基遍谷，神要做奇事，像当时所做的。那这两个地方是曾经做过什么事呢？啊，原来那时候是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刚刚做王，在耶路撒冷登基啊。那他就打下耶路撒冷了。那本来那个腓力士人啊，大卫曾经在腓力士待过，所以那时候大卫在刚刚这个在南边的犹大啊，犹大作王的时候，腓力士人还在旁边就是好看好戏，他就是看这个大卫跟扫罗两家在互相这边内战，好像说他准备要渔翁得利啊，那所以他也没有出手做什么。等到后来大卫就统一了南北啊，统一了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啊作为他的首都。那这下子这个腓力士人看说这下子不得了啊，大卫这下子已经统一全国了，所以马上就过来啊，这个发兵要来攻打大卫啊。那是大卫等于是登基以后跟腓力士人的第一场大战啊。那腓力士人来了就布站在利法因谷啊，大卫就求问神啊。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大卫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跟他做事都非常非常非常好，合乎神的心意啊，凡事先求问啊，所以先求问神，神说交给他，所以他就上去打了。结果腓力士人来到巴利比拉辛啊，大卫在那边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个地方叫巴利比拉辛。腓力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巴利比拉辛，又叫做比拉辛山。好，所以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辛山啊，这个就讲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他们津津乐道的，那时候等于是大卫国度刚刚起来的时候打的第一场大战啊，就好像今天我想到这个当初这个林书豪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呢，那几球特别的在中场前三秒射进了那个三分球，对不对啊？哎，想到这个就会觉得非常兴奋。以色列人想到当时这个巴利比拉辛啊，哇，这个就非常兴奋。他说神现在兴起也要像当初一样啊，所以这个巴利比拉辛的意思就是冲破之主啊啊。那基遍谷呢？基遍谷其实也是类似啊。这个腓力士人第一次打败了，马上后来又来啊，他们又来了，又布站在利法因谷。这回呢，大卫又求问神啊，这回神说啊，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啊。神这时候叫他说，不要跟上回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就会依靠经验啊，或上回我那样赢了，所以这次这样照样做就没问题了。只让你在旁边休息啊，不用，这次你不用说话，我自己知道怎么做。这样子我们就打败啊，我们还是凡事求问神啊，我实在是不行啊，求你告诉我。哎，神跟他说啊，这次要转到后面去啊。结果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啊。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哇，这个是大卫登基之后做以色列啊全国的王之后所打的两场的大胜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提到基遍，有没有啊？所以他讲到说在像在基遍谷啊，基遍谷这个是啊，这是两场很重要的战役。来，就要
补充一下啊，关于在基遍谷上帝行过非常伟大的事情。请大家先写一下约书亚记，就只要写书就好了。书第十章10-14节，这是更早的时候一件事情了。 我们翻一下啊，约书亚记第十章，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就是他们的仇敌。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冰雹原文作石头，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这就是说在征战中上帝与他们同在。十二节，当耶和华把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于是日头停留，你看神的这么伟大的作为改变了这个自然律啊，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啊，就是还不到24小时，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所以神曾经在这个基遍行过非常伟大的事情，让日头让月亮都停住，差不多接近24小时。
嗯 ，OK， 好。所以21节到底是讲什么呢？神要兴起，他要发怒啊，他要做事。这有两种可能啊。那第一个可能是，这个神要兴起外邦来那个审判以色列人啊。第二个，神要兴起帮助以色列啊打败外邦啊。这两个可能，我这两种解释都有看到过啊。啊 ，Anyway， 就是说。真正是神圣的大能的勇士啊，他们去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的啊。他说第22节，现在你们不可歇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啊。OK， 这是神后来要做的事情啊。好，那第23节开始呢，是下一个段落啊。这里讲到神管教以色列啊，神管教那个犹大人啊，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智慧。前面呢，他们是碰到一些难处了，碰到一些难处，他们到处去找救兵啊。但是神看到他们找救兵，神就要管教他们啊。那神管教他们是有智慧的啊。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了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啊。好，就讲到说这个农夫做什么东西啊，种什么东西，他都有先后顺序的，然后什么东西要种在哪里哈，他都有这个
安排，
对安排啊，都是井井有条的哈。好，然后呢，27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路犊啊，原文做车轮啊，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啊。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小茴香是这个样子，大茴香是这个样子啊。大茴香就是孜然啊，孜然讲孜然，我就比较知道了，孜然羊肉啊，孜然啊。OK， 所以这个孜然是 cumin 啊，小茴香是 caraway 啊，这个样子蛮像的，但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大概这样子啊。好， 那这东西跟这个稻谷啊，跟麦子不一样啊，因为他们这个量都很小，这个都是一些香料，
香料，
哎，香料，所以跟稻子跟麦子的这种处理方式就不同啊。好，他说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英文是说 sledge 啊，尖利的器具就是说像上面就是打鼓敲了啊，打鼓敲，他们就是一块板子啊，板子下面有一些尖利的那个石头啦，或者是一些那个碎石啦或者金属啊。这个把它镶嵌在那板子底下，所以当这个牛啊，哦，把它拖着这块板子往前走的时候呢，哎，从那些麦秸啊，哦，上面这样子拉过去，那麦秸就被割断了。割断之后，它就会把那个麦粒跟那个麦秸啊就分开来啊，哦，分开来。好，这是对麦子的处理方式，是用这个 sledge 啊，哦，打鼓敲。那这边它把它翻成尖利的器具啊，哎，哦，那个小茴香那么一点点东西，不需要用这个拉。这个东西，对不对？好，那大茴香呢？大茴香也不用露毒啊，露毒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露毒就是它跟刚才那个类似哈，但是它不是一块板子，它是中间有几个轮子啊，那这个轮子呢，就这样滚过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下面的这些麦秸哈，也是把它切断啊，切断啊。好像一些这个轮子上面等于是也是尖尖的啊，它是可以把下面东西把它切断啊。好，他说这个小茴香也好，大茴香也好，都不需要这样子大费周章了啊，只要用杖跟棍来打就好了啊。其实对于这个麦子来讲，他们量少的时候，他们也是不用那东西的，他们用这种叫做镰夹来打啊，这种棍子，它是双好像双节棍一样，你们打打打打打啊，它也是会分开来啊。好，那但是这个。小茴香跟大茴香呢，也是用杖或者棍啊，哦，我不晓得是不是用这种两节的，还是一节就可以了啊，反正量很少，所以说用不一样的方式啊，跟这个处理这个麦子不同啊，哦，所以意思是什么？他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说啊，神杀鸡不用牛刀的啊，对不对？那个鹿毒啊，那个也好，或者说那个打鼓敲也好。那是针对大量的那个麦子，所以你要处理的时候用那种。但你现在才买一小撮的这个香料，你只要用这个棍子就好了。哎，所以神因材施教啊，因材施教，他会杀鸡不会用牛刀的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所以神因材施教啊。第二个啊，28节说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碎，因为它不必常打，所以用鹿犊和马打散却不磨它啊。这个话看起来不是很好懂啊，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翻译啊，这个 NIV 的翻译是这样子啊，我现在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啊，直接把它翻成中文是这样子啊，他说就是鼓励啊，必须经过磨碎啊才能够做饼啊，这个鼓励现在，所以现在不是讲那个大茴香小茴香了，现在是讲麦粒啊，因此呢，农夫打鼓啊不会永远打下去啊，农夫呢会用马拉着这个鹿犊去打鼓，打那个麦子，但不会用这个方法呢去磨碎谷粒，意思就是说农夫现在这边绕绕绕绕绕，对不对，在这边把这个麦子呢给它打一打打一打，打到后来那个麦子跟麦秸都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呢，他还会不会继续在那边拉着马在那边绕啊，在那边压啊压，不会啊，不会啊，他下一步就要进到下一步，要把这些麦子收起来，把那两个分开来之后，当然是给它这个养起来，给它分开来之后呢，它要拿磨去慢慢的磨它，所以要磨让磨去磨 ，OK， 好，那所以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前一个阶段用这种苦难啊，在熬炼人哈，但神不是永远用这个方法，他到下一个阶段他会换下一个方法，所以曾经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说，我们从这个器皿要倒到另外一个器皿，好像一个酒一样，一个酒如果说你老是摆在那边，它就原位上存不改变，但是它需要倒来倒去倒来倒去，把那个什么底下渣渣给它等于是给它过滤掉滤掉，好，所以神会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来这个熬炼我们，来这个塑造我们，那一样在这边也讲到同样的一个原则，前一个阶段呢是用这个鹿毒去打鼓啊，但是呢神不是永远用这个方法的，下一个阶段呢要变成用磨去磨它啊，好，所以这个神对付以色列人啊， 对付犹大人啊，有他的智慧啊。然后他说啊，这所以最后一节29节说，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啊。OK， 今天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就按着他的智慧啊，因材施教，然后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做法。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啊，神先让我们上这个幼稚园，然后接下来上小学，再接下来上中学啊，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训练方式啊。所以这边的结论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神会用不同的方法管教磨练他的儿女，不会一成不变啊。好，我们现在把第28章做一个回顾啊。1到6节呢是讲到第一祸啊，预言撒玛利亚将被亚述毁灭，他们所夸耀的这个荣耀冠冕啊，是一个将残的花啊，会被毁灭的。第二段是第7节到第13节，这边讲到犹大人要藐视先知啊，以他的信息为愚拙啊，那所以呢，神会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听到那个外邦人用那种啊奇异的方言对他们说话啊。第三段是14节到22节，犹大人因为倚靠埃及啊，跟埃及订立盟约啊，那神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神不喜悦啊，所以他们会被强敌掳掠。这个强敌啊，就是讲到亚述跟巴比伦啊，亚述跟巴比伦啊，亚述先是攻击他们啊，那后来真正是被掳掠，是被巴比伦掳走啊。第四段就是最后这段呢，是讲到神会按着智慧来管教犹大啊。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神就用不同的工具来管教他啊。好，这是第28章的内容啊。你要补充吗？啊，好，那我们就看第29章哈。29章第一段是哪里呢？是1节到4节啊。1节到4节讲什么？讲到第二祸啊。我们说这28章到33章啊，总共讲到6个祸啊。啊，那第二个祸是讲到预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呢会遭到敌军的围困啊。耶路撒冷这边它是用一个另外一个词来代表，叫做亚利伊勒啊。这个词只有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来出现啊，之前之后都没有用这个词来代替啊代表耶路撒冷啊。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神的狮子啊，神的狮子。那他会被围困，那围困的话这边没有讲到说被谁围困啊，但是我们根据这个他们这个当时的背景啊，应该是讲到亚述王希拿基律啊。好，29章第1节，爱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爱，你看英文的话是 war to you 啊，是你有祸了啊，所以这个是变第二个祸了啊，中文是没有看到祸。英文是有这个祸啊，他说这个神要使他经历困难啊，经历困难，但是神还是以他为亚利伊勒，还是以他为神的狮子啊，就是神意思说神会让他经历困难，经历管教，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啊，神没有放弃他啊。第三节，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啊，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其实我们看历史书啊，那段时间其实是西西家王是蛮依靠神的啊，所以那时候单纯看起来就是那些亚述人来攻打西西家啊，这个好王啊，那坏人来攻打好人，然后好人呢依靠神啊，然后让这个坏人呢被打败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呢，从这个先知书里面，他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意思就是说啊，那些坏人来是神要他们来的啊，那这个好人呢其实没那么好啊，他里面有很多问题啊，神要管教他啊，所以这个是历史书跟先知书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马上就讲到说，那时候神说他用各样的方式来击打，来管教，来鞭打这个犹大人啊，他已经满身疼痛了啊，全身都是伤痕了，还是不悔改啊。那时候他们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啊，好像这个只剩下一个田野里面的瓜棚啊，像是一个葡萄园里面的这个一个守望台啊， 非常的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悔改。那这边一样啊，这边也讲到说他们落到一个地步啊，是神派兵来围困他，然后他到最后败落，然后声音呢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已经好像剩下一口气而已了。好，我们就继续看下来。所以这个第二段就是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八节我这边的解释就跟着上面下来的。这个如果是针对亚述的话，就是预言围城的亚述军队呢将会遭到击退。第五节怎么说啊，他说以仇敌的群众啊却要像细城，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卑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然后他们就被天使击杀了185,000人。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陶醉。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必如异梦，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啊。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是针对亚述的话，那就很显然是亚述那时候攻击他们，就后来呢无功而返啊。这个没有吃到，心里想喝，但是这个醒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吃到啊。OK， 那这个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说这个是后来针对巴比伦的话呢，那只能说是巴比伦那时候把他们掳走之后，过了很多年，那他们呢，巴比伦又被波斯给灭了。不过这个感觉是怪怪的，放在这个地方突然是说想吃没吃到，就好像我觉得不太通。所以我这个上面 PowerPoint 秀的，我是写认为说是针对亚述啊、比较合理。然后接下来他就继续讲啊。第九节开始下一个段了，九节到十四节啊，这边是讲到犹大人啊，他们用嘴尊敬神啊，心却远离神，因此神要封闭启示，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啊。好，所以现在呢，就回过头来看这个犹大人的问题啊。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被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被因浓酒啊。他们就是你们呐、其实可以说同样这一群人啊。”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先知跟先见其实应该最明白神的心意的，但是神现在用一个灵啊，昏睡的灵把他们遮蔽了，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启示啊。然后十一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所以有一卷书啊，那他交给识字的人读，他没办法读，为什么？因为被封住了，上面有封条封起来，所以他没办法打开看啊。那拿给不识字的人，那更是不行，即使你打开给我看，我也不会读，因为我不识字啊。那个书卷是代表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启示在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对你是不是字来讲，都是封住的。就好像今天啊，神如果没有开启我们，你把一个圣经拿给我读啊，还有每一个字我都懂，但是放在一起我就是不懂的意思啊。圣灵如果没有开启我们，我们读圣经怎么读也读不懂啊。即使你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是一样啊，是字的。他说我不看不懂啊，因为封住了，不识字了那就更不用讲了，也看不懂。所以那个时候啊，神把这些启示就封住了、然后他说啊，为什么呢？第十三节啊，他说主说啊，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啊。所以原因是这样子啊，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给封住了。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神就故意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他把这个智慧人的智慧给灭绝了，聪明人的聪明都给灭绝了。然后这段话大家不知道读了有没有一点印象，这是新约里面有出现过。
是。
新约里面有引用，保罗有引用这段话在什么地方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第十九节，他引用这段话，引用这段话为的是要解释什么？解释十字架那愚拙的道理啊！神用这个愚拙的道理要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神故意用这个愚拙的道理啊，让那些智慧人跌倒啊，让那些好像有聪明的人呢，哎，看不懂啊，看不懂。啊，这是神，所以神，这是神的智慧啊！神就特别用这种，
简单的，
神为什么要主耶稣生在马槽里啊？都是让我们脑，我们这个脑袋被这个被什么颠覆了？从来没有想到说神会用这种方式啊！所以让那些最单纯的、最谦卑的啊、最简单的人，哎，他们就可以得救啊，可以得救。
好。比方说像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别人告诉他们说应该要敬畏神，他们就敬畏神，但实际上这个敬畏神是被动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内心。那这一段这个百姓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哈，用嘴唇尊敬他，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太15章8到9节，还有呢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这些话，马可福音第7章6到7节，可7章6到7节。
OK， 好，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啊被新约引用的非常多啊，我们随便稍微读一下，说哎，这个地方又被新约引用啊，那个地方又被新约引用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三大段啊，我们再看包外啊，15节到16节呢，这是第四大段啊。这里是讲到第三个祸啊，讲到说背着神暗中行事的有祸了。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就是投靠埃及的人，
就是在王旁边那些亲埃及派的。想要跟埃及结盟的
啊，他说15节啊，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哈啊，为什么？为什么说像这样暗中行事？因为先知的信息很清楚，就是你们要依靠神，不要投靠埃及；你们要依靠神，不要投靠埃及。那些人，他们就是做这个神所说不要去做的事情，然后说。哎，他说神不知道了啊，他说你不是很愚昧吗？16节，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啊，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所以这15节16节讲到这些人有祸啊，这些人呢把神啊看低了。那最后一段是。17节到24节哈，这段讲什么呢？这边就预言新约的时代啊，神的奥秘就被解开了啊。前面是讲到说神的启示啊被封闭，对不对？好像一卷书啊被封起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读啊，都读不懂。现在到了新约，神要把这个奥秘解开来啊。17节，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啊，这段有人说哦，这句话是非常难解的一句话啊。那所以有的人就翻成说黎巴嫩变为肥田啊，然后呢肥田看如树林嘛，翻成加密看如树林，因为那边有一座山叫加密山啊，加密山的原文就是肥田的原文的字就是加密的意思啊，就加密，所以它是这个这样翻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黎巴嫩变为肥田，加密看如树林啊，这个就是前面都是地名，后面都是那个地方的样子啊，这样子也蛮合理的。他意思就是说啊，本来黎巴嫩是树林的，那边有很多香柏树啦什么等等啊，这是树林的。可是说一个充满树林的地方变成肥田啊，还有呢一个加密山本来也是这个可能都是有些树，但是后来呢因为那边常常有战争啊或者干嘛啊，可能后来被毁灭了，但是现在又重新又长出树林来了。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变化变过来变过去，他说哎，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这个说神要做事情嘛很容易啊，他说 十八节啊，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嗯，
其实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六天也是一下子啊，这个黑
有光，
光从这个黑暗里面这样照出来，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等等。神做这个事情，一下子就都完成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到时候神会做一件神迹啊，让聋子的耳朵可以听见，瞎子的眼可以看见啊。然后十九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异人。好，神要做一件事情，要刹那之间让聋子的耳朵开通了，瞎子的眼睛看见了。请问这什么时候发生了？
圣灵。
当圣灵来的时候。
圣
灵浇灌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突然打开了，我们耳朵就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神的话，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启示啊！所以那时候就会欢喜啊，谦卑人会欢喜，人间贫穷的啊会快乐啊！所以神拯救这样的人啊，那强暴人归于无有，亵慢人这些等等啊，这个当然是讲到说，当将来啊，神这个。在千年国度里面完全掌权的时候，这些恶人是全然啊都被剪除。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恶人，对不对啊？
嗯，
没关系啊，这个是这些预言是逐步应验啊。
嗯，
今天神是先在我们里面除灭我们里面的恶人啊，
对，
对不对啊？先让我们这些聋子开通眼睛，看见里面的那些旧造的那些罪人啊，被神除灭啊，被神除灭。那将来有一天这个会。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physical 啊，这个身上有残疾的，在千年国度里面会得到完全的医治啊，那些恶人呢，全然都被解除啊。
Amen.
所以这个是双重的应验啊。那接下来你看到这第22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啊，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这个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新约的时候，对不对？圣灵来到，那些心中迷糊的就会明白过来，发怨言的就会得到训诲。然后那些神说啊，那时候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来认识他，而且呢，他你不用在旁边说你要爱神啊，你要顺服神啊，你要他说他们自动的会来寻求神，就像这边所说的，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一个神把一个敬畏的心放在他百姓的里面，不需要像当时一样啊，简直要这个是要人们拿根棍子在旁边盯着他才会听话，不需要了。他说现在因为律法已经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啊。神用肉心取代那个实心，这是将来，神的这个不是将来，就是我们现在，就当时来说是将来，就现在来说，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事情，啊，把我们这人改变了。不然的话，我今天为什么要这边啊？这边分享圣经啊？啊，对不对？我在外面去这个吃喝玩乐啊，去赚钱啊，哎，可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今天跑来这边参加查经班？啊，神把一个肉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渴慕神的话。这个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啊？
觉得